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侍者，我是范琪。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首先为我们复习罗马帝国教会时的传教模型方式，那么接下来呢还会介绍其他时期的传教模型。柯博士神父您好。
你好，大家好。对，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罗马帝国里面的传教方式，因为一方面它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从公元差不多400年到公元1300年呢、啊。那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后来西方的教会就是跟着这个罗马帝国的传教所形成的，所以这个是它的特别的一种意义在所在。那在罗马帝国是第一次教会就是被公开的承认，以后整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接受教会，所以他可以那边完全的发挥他的基本的传教使命，那就是说把当时的社会福音化，按照耶稣的意思变成一个靠近天主国的这个样子的社会。当然因为教会这个地位高啊，权力大，所以也的诱惑都就大了。可是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一定是到为最后的一部分呢、啊、那时候问题也很多，罗马帝国快就解散了，以后有别的民族进来，所以有非常多的困难，所以好几次那个时候教会就代替当时的皇帝，当时的政府就是照顾这个国家。可是同时也是就教会就力量啊，他的实力越来越强，那有时候也对的诱惑就大。这样的话在这个帝国里面教会跟政府的合作一方面有它的很大的好处，把整个国家好像是基督化福音化的某一个程度，可是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也是利用教会、啊、他们也为了征服欧洲其他的国家，不是国家其他的那个民族，像日耳曼民族啊，斯拉夫民族，他们政府就用这个教会当做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可以说同化了，同化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就是控制他们，所以教会也是不是那么注意到他们怎么被利用啊，以后就是强迫当地的人呢、啊，就是日耳曼民族很多的部落强迫他们去接受基督信仰。当然基督信仰跟政治的做法就是完全是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一个政府它是为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秩序有治安啊，有一切发展啊，它是用法律或是用警力的那个警察用军队的方式用这样从外面就是控制一切的情况。可是教会按照耶稣的样子就是希望人从内心去改变，所以一个是外表的一种好像一种安排一种经过法律有一种强迫，那一个是从内心叫人悔改，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大不一样的一种做法。比方说政府也说不可杀人，只要你不杀人就没有罪，你心里想什么你恨人或是你嫉妒人都没有关系，他不管了。可是教会呢按照耶稣的样子，你内心有恨人或是有对他不好，那一定犯了大罪，所以这种做法就是不一样。政府是比较表面的秩序是国家平安，可是信仰是从想办法使人从内心悔改。这样的话这个两种方式，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勉强的，那这个很不容易就放在一起。所以我刚刚讲的当时教会有时候不小心也是被当时的政治领袖所利用，为了统一国家，以后这个都是可说违背本来耶稣的意思。教会本来在一个社会里面是地上的盐啊，世界的光，不是说它是可说是本来就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它就是带味道啊，它就是一个方向，不是说它要领导国家或是在里面做一些做机构啊，就是管这个是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当时国家有一个经验啊。当然因为刚刚讲的当时的社会非常的乱啊， 因为很多外面的野蛮的民族进来破坏呀、控制啊，所以这样的话，教会就是当时旧欧洲的文化，一直到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是保存这个罗马还有希腊的文化，还有教会的文化，以后把它传到下一代，所以这个是教会最大的一个贡献。那另一方面，教会也不是一直跟政府那么合作，它也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以外，比如说在英国或是在靠近俄国那个地区啊，这个是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他也派传教士去，以后那边告诉他们很要尊重当地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尽量接纳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是一种传教的一种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教会的那个传教方式，可以说是把一个整个的社会福音化，可是也是当地本地化，可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稍微过分一点啊，以后结果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教会被利用啊，可是基本上当时的教会所有的经验，后来就产生那个西方的教会，所以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们的礼仪、我们的音乐啊、很多的法律啊，通通是那个时候产生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西方教会的基础都在那边，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可是刚刚讲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跟政治的关系，就一直在澄清啊，一直想办法弄清楚，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弱点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当时教会在罗马帝国这个传教的一个模型啊，有一点过分本地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把整个的社会福音化，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时代就是我刚刚讲的，一方面是非常长的，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后来把这个教会的这个样子啊、礼仪啊、法律啊、神学啊，一切都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以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边基本上来的。
是，那么是不是可以请问柯博士神父啊？您刚刚提到说这个过分本地化哈，是不是就是指说教会跟这个国家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那么这也是经过1000年的这个演变或者是反省跟思考之后，才慢慢的把教会跟国家隔离出来。
对，可以这样讲，当时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的严重性啊，可后来从比较远的地方回顾看，就觉得有的地方没有办法保持基督的精神。我刚刚讲的跟政府合作，可以说有一个好处，为国家的合一啊，就勉强一点啊，可是基本上也是就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就是他的希望我们教会是那个一个社会里面好像一个地上的盐啊，就是带一点味道，而不是说代替社会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国就是末世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后是做不到的，最后是天主要完成它了，所以我们教会不能是说好像把握一个社会，好像建立天主的国，这个是我们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最后是天主本身他要领导，他要建立的，所以我们的努力是一定要的，可是我们知道他能够只做到一部分，我们应该是他能注意到教会就是一个靠圣神啊活的一个教会，而不是靠法律或是靠人的一切安排，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
那么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教会的模型之后啊，又有哪一方面的这个模型，或者是说教会后来朝哪些地方去发展啊，有没有建立出一些新的一些形态呢？
他们那个时候这种对整个的传教的过程的反省还不多，他们就是因为当时的时代也是很困难的，很多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神学就是想办法了解基本的那个什么神学是什么，跟当时的那个哲学啊，当时的思想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所以他们这方面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是有相当多的新的神学的方式，可是对教会的 传教啊这个过程还没有很多的反省，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就是说在1400年以后，就发现新的是南美、北美，还有这个非洲啊，最后去找到亚洲那些地区啊，那个时候就一个新的情况出现，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一点。所以教会可是一定有刚刚讲的1000年的历史，那么辛苦的产生一个样子，一个教会的样子，后来就不那么容易改变了。也当时说跟政治的关系还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教会也是就是为了稳定啊，肯定自己有比较强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教会就对传教方面就没有什么新的方式啊，所以只有后来就是很远的地方就派那个传教士去，可是他们也是按照欧洲的样子去做，所以没有很多新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现在开始下一个传教的模型啊，所以欧洲这个帝国主义过去以后就是开始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小的国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别的小的国家就出现了。以后当时去欧洲去发展，因为人口多，为了经济的关系，就去发展到海外去哈。以后去发现美国，以后那边就是因为欧洲人口太多，那个土地不够啊，所以他们就是有相当大的压力啊，就有人去找一个出路哈。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说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时代就开始了啊。那个殖民主义的时代就是开始的时候，那些人也没有想什么，他们出去啊，看找到能不能找到地方，能不能做生意，或是那边找到一些什么金子、银子啊，或是别的那个资源啊，就是去找了，没有想的那么多。可是后来就发现美国的时候啊，就是地方很大，以后碰到的那些别的民族啊，也不晓得怎么去想啊，以后他们的语言啊、风俗习惯啊，统统都是很陌生啊。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教会也没有马上一个看法哈、啊，所以他当时就是跟那些出去去做生意的那些人，就派一些神父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他们都是教友哈、啊，都是在欧洲从尤其是从西班牙、从葡萄牙出去的那些商人呐、啊，他们都是教友，所以他们也是都带一个神父跟他们一起去，所以他做他们的那个信仰方面的那个辅导啊、礼仪啊这样子的。可是到了那些地方的时候，就碰到当地的那个部落啊、那些别的民族啊，就无形中也开始做一种传教哈、啊。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那些跟那些商人一起出去的那些神父们啊，就第一次叫他们传教士，就说 missionaries， 第一个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那边来的。因为以前就没有那么把人派出去到别的国家去，那个时候就相当多。可是第一次还不算是说马上向那些外国人传教，本来基本上是为了自己的人啊，他信仰方面的照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传教的时代就开始了。后那些神父们跟那些商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怎么样面对当地的那些民族啊，这个都是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不清楚。本来有的人觉得那些人他不是人啊，他好像是动物，好像没有灵魂啊，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也别的人尤其是有些传教是跟他们多一点的接触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也是真的是人了，应该是尊重他们。可是基本上这个整个这种商业性的一种发展呢、啊，就不是那么重视他们的，可以说我们现在说他们的人权，所以他们就是比较剥削他们、利用他们。那 当时的传教士也是，就是说不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是，有的就是非常不高兴的就写信给当时，比方说给西班牙的国王啊，那些人被剥削啊，都不是嘛，可以这样做啦，他们也有灵魂啊，他们也是人啊，他们就是抗议啊。可是大部分的传教士或是那些神父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他们就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的这样子就进入一个新的一种传教的一种模型啊，我们现在叫的那个殖民地主义的一种模型。那当时有两种基本的一种，可是一种制度啊，一个制度叫那个护教权啊，就是说西班牙的国王、葡萄牙的国王，他们都是教友，整个国家都是信天主教。所以教宗就说到那些远的地方去啊，希望国王会照顾那个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当地的国王也就接受了，他就是说他拿到这个护教权啊，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派神父到那些远的地方去啊，他也给他们薪水或是可以生活费。一方面他要什么那边的主教啊也都是国王安排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尤其是在那个葡萄牙啊呀西班牙的殖民地里面，就是大部分是南美啊，也是以前也是菲律宾啊，可是大部分是南美，那也是有些地方在非洲也有。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他们就变成好像葡萄牙国或是西班牙国的一部分啊，完全按照葡萄牙国的西班牙国的样子去安排一切，包括教会在内。所以这个是叫那个护教权，就是在1493年就开始了。那他们的做法刚刚讲的就是想办法是当地的人好像同化了，他们变成西班牙人，他们的语言啊，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统统希望他们就是像西班牙人一样啊，那也包括信仰在内。所以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南美啊，或是看一些非洲的属于葡萄牙的国家啊，他们的语言就是葡萄牙语或是那个西班牙语，以后他们的风俗习惯都是接受这个葡萄牙或是西班牙的他们的文化，那也包括那个信仰在内。所以他们是一种什么一种同化政策可以说。所以这个是当时可以说那个不是那么重视本地本来的文化或是自己的宗教啊，或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某一种可以说一种殖民地主义的方式啊，以后教会也无形中啊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对不对啊，他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就参与的。
是，我想这个殖民主义时代的这个传教模型或是方式哦，在历史上有它的一个评价，或者是有它的一个记载，值得讨论的地方还很多。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柯博士神父。
是。